新译更新第六期，我们曾读过关于新译更新的定义。基督徒的新译更新是指将基督徒的心智恢复到神起初定义人类该有的心理运行状态。新译更新除去所有不属于基督思想的信息、模式、思维方式、态度和局限性，修复基督徒的心思意念。新译更新把一个基督徒属血气堕落的思想状态重新编成，成为与基督的思想有同样的运作方式和同样功用的状态，使基督徒的心智持续保持与基督的思想和谐并同步。这里讲基督徒的新译更新，我在这儿特别加上基督徒，只有基督徒的思想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更新。这是我和叶博士关于新译更新的讨论之一。叶博士认为新译更新与每天晚上在你睡觉的时候大脑重新创造的神经胶质细胞相关，有一些特定的细胞在你的大脑中被重新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第一，大脑不是思想，你可以说思想是大脑的功用。第二，科学意义上，新译更新的主要过程用它描述的术语叫做神经发生。每天从晚上睡觉到早晨，你的大脑都在重新生成新的神经元细胞，你的大脑在这段时间经历一个清扫垃圾的过程。任何不属于不需用的东西都被扫走，这是一个科学事实。当你学习过程中听到某件事或收集信息时，假设这是你第一次听到它，这信息会伴随你一段时间。从技术上讲，它留在你短期记忆中。在短期记忆中，如果它在48小时内没有被强化到你的长期记忆中，它就会被燃烧，用作运行大脑的能量。不管你在听什么，你所听到的信息首先都是存在短期记忆里，它会在那里停留大约48小时。在48小时结束的时候，你已经做出了决定，这些信息不再有用，不再需要了，还是把它转移到长期记忆中。如果被认为不需要，它就会消失。比方说，你要去一家餐馆，有人告诉你了地址，你要找这地方，必须记住这地址。去了那家餐馆，食物很糟糕，服务也很糟糕。不管怎样，如果48小时之内，你决定不再回那家餐馆，或者甚至不再想那家餐馆的地址，那地址就会在你大脑里消失，你不会记得，除非你再查一遍。当然，如果是食物很糟糕或服务很糟糕，你可能不会想要记住那家餐馆，你可能会说起那家餐馆，但不是它的地址。现在你有餐厅的名字，它会和糟糕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有人问他在哪里，你将无法告诉他们地址。你不打算回去，所以不再被认为是必须要记住的。但如果你打算回去，你会特别记住这地址。48小时内，它将从短期记忆移到长期记忆。然而，离你上次说起它的时越久，它就被放在这记忆越远的地方。随着你不断地放其他新的记忆，很快你就会被忘记。它还在那里，你可以回想，除非你刻意去尝试，否则你可能不会想起它。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知道思想也算事物，它们占有空间，想法越多，事物越多，占用的空间越大。当你在同一时间经历很多事情，很容易就会明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概念是错误的。你不能一心多用，你不能同时做两件事。你大脑里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自如地快速切换，即使如此，严格来说也不是一心多用，你每次只能专注做一件事。你可以很自如地快速切换，看起来好像同时能做两件事，但实际上你一次只能专注在一件事上。以上结论有两种意外，一种是发生在灵的层面上，一种是发生在身体这一层面上。你也许不知道，你的身体同时在做成千上万的事，在这么多的事情中，你可能只意识到其中2000个左右，也就是你身体所集中之处。当一个人站着，甚至是坐在椅子上，你的身体不停地检查，你在哪儿？你是否要调整或移动？你是否有点不平衡？是否要重新调整一下？要不然就有可能摔倒。你坐在那里时，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同样，当你站着或走路时，你身体一直在分析或观察，所有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着。但有 98% 甚至超过 99.9% 的情况，你都没有意识到，你的思想在一个时间只能专注一件事。这是在你身体这一层面上，你有成千上万的事情在发生，你在下意识思考这些事，但你并没有意识地去思考。另一方面，在灵的层面上，例如你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方言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用你的思想，一个是你的灵。当你用方言祷告时，你的思想没有果效，你的思想没有参与，是你的灵在参与，你的灵被造就。这是唯一可以同时做两件事的时候。一个在身体层面，很多事情同时发生，你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它正在内部运行。另一种是在灵的层面，你可以在灵里做一些事情。当你和一个人交谈的时候，同时神也在跟你讲话，你的灵里与神在交通。你与人打交道是在你的魂里，这也证明了灵不是魂，这是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心意更新是让你的思想与灵保持一致。当你和那人说话时，你的灵同时与神对话，灵通过魂将灵里的真理给那个人，但灵和魂仍是分开的。就像之前所说，你有很多事情在发生，你大脑不断地在计算，不是你的思想在做，而是你的大脑，是你的大脑在做计算。很多事情同时发生，充斥你的大脑，就好比一列载满货物的火车，似乎车厢很长，尤其在你等它经过时，似乎更长。他们把所有这些都装进了车厢里，装载越多，车厢越多，火车减速越慢，越需要更长的时间，绝对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停下来。很明显，它转弯的时不能做90度转弯，一定缓慢。大约1年前出现了一种子弹火车，其中行驶速度打破了陆地速度记录，当时大概是每小时374英里，现在可能更快。问题是火车越快，负载越重，慢下来的时间就越长。例如在火车上看到前方铁轨上1/4英里远的地方， 有一辆汽车，但火车还是会撞上汽车，因为火车不能像汽车那样一下就停下来，它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负载越重开得越快，放慢或停下来就需要越长时间，这是基本物理常识。大脑也是完全一样，你的大脑里有很多东西，你生活中发生不同的事情越多，大脑活动越多。你的大脑基本上可以说是地球上运转最快的东西，它的运转速度比其他任何都快。一个人听到睡着，并不意味着他们特别累或者特别无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两者的缘故。你去教会很多年了，更容易睡着，为什么？因为你听过经文越多，当经文一说出来或者一读到，你已经听过了，你的大脑持续不停地寻找新的东西。当你听到你已经听过的内容，在牧师读完那节经文之前，你就会立即自动先完成那节经文，然后你的脑子就走在它前面了。于是你瞬间会觉得无聊，很多时候，当然，你就决定我要去睡觉了，然后就睡着了。你大脑里有很多事情在运转，它显然运行得很快，它慢下来需要更长时间，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扭转，改变想法，通常从你的思想转向开始，不是完全改变，改变大约是发生在自打接受新信息后的第三天。当我们开始做讲座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但我现在从物理上和经文中证明，三天是一个讲座的最佳时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过十二使徒遗训，是当时广泛传阅的十二使徒讲道集，不是经文，没有包含在圣经里，是当时早期基督徒众所周知、广为流传的启蒙信息。我不赞同里面讲的所有内容，但相当不错。它的拼写是字面意思是十二，指十二人的教导。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遗训上面写着，如果有巡回布道者来到镇上，来到你的城市，并且停留超过三天，教会那个时间，教会通常是在某个人家里聚会，会在三天后告诉那个人说他们支持你了，或者如果他们不想支持那个人，如果过了三天那人还想多待，就得找份工作，他就是这么教的。第二个例子，当我读到时，我想，哇，这需要被讲出来。如果有人来找你，似乎是假借圣灵的名义要钱，他们就是假先知，不要服从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要给他们做记号，看清楚。如果一个人借圣灵的名义要钱，这意味着他们是假先知。这就是说，现在大约 90% 的基督教电视节目都属于这种情况。接受奉献是一回事，拉拢人奉献是另一回事。让我们读诗篇78篇。哇，我听到主说78.12美金，你现在就把它寄出去，你就会在那节圣经中得到突破。这是谎言，是假的，它不是来自神。你如果想扔钱往别处扔，不要给说这样话的人，你会发现这样的人每年他们想要读更多诗篇，不久他们就读到诗篇125篇、145篇。这就是他们书里的一些内容，真的很有趣，里面看起来没有违背圣经，与圣经一致，里面有很好的建议，但它并不是圣经。你的大脑思想运转得很快，大脑转个弯通常需要三天时间， 当他们想要转变思想时，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人是在第三天的时候退出，通常是在第三天结束时。在你学新的信息的第四天早晨，一般在第四天你已经做出决定，你是否要做这件事还是不做。即使你说，哇，是的，这很好，我们会继续下去，在你心里知道，我不会做的。你可能想这么做，你口里可能说真的想做，请注意是你想做，但是你要做总比你想做要强烈。你必须把你的愿望变成意志，如果你不愿意变成意志，你什么都不会去做。意志说到底，你要去做。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还是因为你不愿意去做。如果你愿意去做，你会去做的，就是这么简单。心意更新，把一个基督徒属血气堕落的思想状态重新编程，成为与基督的思想有同样的运作方式和同样功用的状态，使基督徒的心智持续保持与基督的思想和谐并同步。罗马书12:3，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被教导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圣经原文字典中编号4964，希腊词来自于新约中的4862，是从4976衍生出来的。如果你想自己查一下，这是直接摘自希腊原文字典。效法的字面意思是与时尚相同，与时尚相同就意味着一些东西是模特，你把自己塑造的像个模特。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说你将自己塑造成与世界的模式相同。钦定本译文是塑造成同样的形象或与时尚相同。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变化这个词在新约希腊原文字典中是3339，改变形象，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变形。这里变化这个词在新约，我们会再解释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从字面上或形象上蜕变。在钦定本译文做改变变相或变形，耶稣登山变相时，没有什么降落在他身上，而是那在他里面的被外界看到了。经上说我们像他，我们是光明之子，神是光，你的灵是光。耶稣说让你的光照耀，人们会看到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你的光就是你里面所充满的，它产生好行为，但好的行为不是你的光，好的行为来自你的光。你要意识到光是在你里面，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挡住那光，如果我们能看到每个重生基督徒里面的光，这里会很亮，比太阳还亮，因为你里面的光，它会如此明亮。总有一天你的身体不会挡住那光，在你里面的就会被外面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在你里面的光足够久，你将会成熟到看起来像耶稣，这意味着你可以达到那个点。你的成熟是在地上发生的，不是天上，你明白吗？让我来证实给你。我们通常所说以弗所书4章的5重执事，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到耶稣的身量。你如果不相信你能在地上达到成熟，那么你就不相信这5重执事会达到他们的目的。 神把他们放在地上来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是在地上完成。我知道有关学校、天堂等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管是什么我都听过，但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是什么，你就你所做的事或责任或影响而言，或者别的什么，当你的一生在地上停止，就是你的结局。换句话说，你的工作是在地上完成的，不是去到天上才完成。你的成熟必须是在地上，没有魔鬼在天堂里被驱逐。如果你要赶鬼，你必须在地上做。在天堂里没有疾病可以医治，如果你要医治病人，你得现在就做，你不要等待，认为有更大的作为在天上。是会有，但不会比地上更大。地上和天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伟大。我们在地上的目的要照亮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在天上发光。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可以成长，但地上成熟到基督的身量，而不是等到我们到达天上。很稀奇，很多人他们认为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去教堂，就坐在长凳上什么都不做，只是同意然后回家，永远不读他们的圣经，不做其他的事，只要把耶稣当作他们的救主。他们一进入天堂将会一下变得辉煌，将会在那里得到他们应该有的东西。要知道，在地上的时候才是你继承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死后又复活，以确保他能在我们身上实现他的旨意。我并不是说天上没什么可做，是那个意思。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他指的是他的死，在肉体死亡时，你的工作停止了。无论你要做什么将带给你奖赏的事，你必须现在就去做，不要打算等将来。当你上天堂时，你还可以继续工作，在那里补上得奖赏。不，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在这里的时候就做你要做的事，你必须决定你可以成长为基督的丰满。你可以像罗马书八章说的那样，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像耶稣一样行走在地上。我们改变不是因为祷告、预言、按手或其他什么做法。保罗接着说，没有我们的心意更新，我们就不能查验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决定而且执行让我们心意更新的过程。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在谈论改变你的思想。三天后我们的讲座就结束了，在这里你们聚集在一起，你们收到很多信息，你要做出决定，你打算用它做什么。你是走后说，这很有趣，这是一个很好的讲座，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还是你会说，好了，现在我知道我的方向，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将给你们一个计划。这样你就能说，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你要退出，通常在第四天，大约有 80% 到 85% 的人在第三天学完后不再继续。我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你在三天内学到的东西，如果你在第四天的时候停止，你如果没有落实以下两件事，你很可能不再继续。第一，你必须有一个计划，在你离开之前，我们必须要给你这个计划。第二，你必须要知道过程，你可以有一个计划，但是你需要一个过程。你需要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它发生。我所看到的是，神向我们展示如何更新我们的思想。我坚信， 如果我们按照神指示怎么做的去做，你能知道你的目的地，这就是基督的心，行走在灵性的丰满中，长成像耶稣一样，这是我对我们的目标，也那是他对你们的目标。我坚信，如果我们按照神指示我们的去做，我相信他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我相信这个结果应该在小于2到3年的时间内发生。我已经教这个心意更新的讲座2次了，这是我第二次教。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知道神的灵说，我不希望你仅仅是一遍又一遍地教这个讲义，他告诉你需要做什么，甚至如何去做。他说，我想让你们做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分享这些信息，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缩短每堂上课的时间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每堂课45分钟，我们3天里会有18堂课，但我们这次用大约25分钟完成一堂课，在这3天的大约有30节课，也就是每天大约有10节课，我们可以在18节课里讲完讲义的内容，多出12节课的时间，我们将能够实际操练我们学到的方法，所以这和仅仅是一个讲座就很不一样。我知道神在说，我不希望你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关于信息的讲座。他说，人们转变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心意更新，在他们离开这个讲座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我过去教这个讲座的时候，我教他们，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有点像说，希望你们喜欢这些信息，我希望你们能把它用起来。但是这次为了确保火车转弯，我们将带你们一起看一些模块，并展示如何做。这样到了第3天一整天，你们都已经在操练了。到第4天、第5天，你回家后就不再问我该从哪里开始。你已经开始了，关键在于你愿意把它捡起来，继续用它。你的思想已经被更新到一个程度，随着你继续操练它，它将呈指数增长。美妙之处是你知道你要去哪里。我刚刚告诉你目标是什么，这就是有耶稣的样式。你知道我想要带你们去哪里，神会赐给老师或者牧者能力，让他们知道怎样分步训练，使你到达目的地。当你到达，回头看，哇，这是怎么这么快达成的？这就像走路做运动一样，如果你只专注于锻炼，可能会显得很慢。但如果你边走边练边跟人说话，也许你的锻炼是走路，但你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很快已经走了1英里。你会说，哇，这很快，因为你注意力没有在那儿，没有定睛在单独每一步上。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帮助你通过分解成小步骤来达成这个目的。当你到达那里，你甚至没有感觉到旅行的时间，但你会到达那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我得承认，这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在感受一些东西，并努力确保它们能发挥作用。